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呢正式开始。S Council 分享专业，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Monica，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常设机构的热点问题集锦的电话会议。常设机构呢，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涉税问题，一直都是税局和各位财税同行关注的重点和争议的话题。那么关于今天的活动，我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 KPMG 的税务总监和高级经理 Johnny Deng 和 Healthy 黄作为我们的本次分享嘉宾，为广大的同行分享常设机构的一些争议的问题和大家最爱的案例分享，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得到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又15分钟，前一个小时 Johnny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内容分享，后15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S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联系。接下来请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Johnny Deng 和 Healthy 黄。邓先生呢，从2003年就开始涉税到一个商务咨询的一个工作，凭借中国税务丰富的经验，他向许多企业进行一个兼并收购以及业务模式优化等，都提供专业化的一个税务服务，其中包含的嘉宾呢也多是一个500强的工作，例如阿里巴巴、腾讯、微软、西门子等。然后他在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经验丰富，可以给我们同行一会儿带来一个更加精彩的一个分享。接着呢是 Healthy 黄，也是曾经为各大一个制造业、贸易业服务等提供一个税务商务的资讯及合规的服务，和 Johnny 一样也是非常的一个经验丰富。那么相信呢今天两位给予大家带来这场 PE 的电话会议呢，一定会给在座的同行都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分享经验。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 Johnny 了。哎 ，Johnny， 您这边可以开始了。
哎，谢谢莫妮卡。
哎，
大家好。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听得见吗？莫妮卡声音还可以。
声音非常好，他们应该都可以听得见。
哎，好。大家好，那个我是 KPMG 税务部的税务总监，我叫张立正。然后就像莫妮卡介绍了，我2003年开始参与工作，然后。最后一直是在税务部工作，然后日常工作中也接触过不少的关于这个对外付汇，然后其中也会涉及到就是常设机构的问题。然后但是可能我之前接触的企业比较多的是一些生产型的跨国企业，所以有可能一会儿跟大家分享的可以在行业上会有些局限，但是我相信很多这个常设机构相关的概念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也希望就是我的分享可以对大家未来在工作中有所帮助。然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看到各位在实务当作中碰到的一些这个常设机构的问题，是可能跟我之前接触的也会有不一样。那现在我就开始这次的这个研讨会。然后大家手上应该已经有了之前我准备的一个 slide， 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过一下。那首先在第三页的话，我就列出来一些跟常设机构相关的一些主要的涉税法规。从这个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常设机构总体的这个概念和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根据这个企业所得税法，就外国企业在中国正常来说是没有所得税的问题，但是在有一个情况下在中国就会有所得税的问题，就是外国企业在中国是设有机构场所，并且有取得来源于中国跟这个机构场所有关的这个收入，那么就需要在中国交税。但是这个在有一些地区国家和地区跟中国有双边税收的情况下，那就要根据中国和各国的双边税收协定去看，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在中国会构成常设机构，那么只有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中国税务机关才有权对这个外国公司从中国取得的 跟这个常设机构有关的这块经营的利润在中国上升。所以最基本的法规应该是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各国跟中国的商业税收协定。那此外还有一些更细节的这个暂行条例和细则，然后来规定一些具体的这个常设机构的这个相关问题的判定，包括2010年针对中国和新加坡商业税收协定出的这个2010年的75号文件。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会去assess在外国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构成常设机构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税收问题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中国自己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commentary。所以 overall 来说，就是说在中国你要判断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有没有取得收入、有没有税的问题，首先就排除掉这些收入是一个被动收入，比如说是这个税前使用费啊、利息啊、租金啊之类的被动收入外，就是要去判断它在中国有没有构成常设机构。那如果有构成常设机构的话，才会有可能在中国有这个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如果不构成常设机构的话，理论上这些外国公司分别收到的这些经营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是在中国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但是这可能和各位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这个税务机关的反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实务操作中，如果我们要去跟税局申请一笔对外支付的话，就默认的税局会说啊，你这个支付要在中国缴税，甚至有时候税局会说啊，直接说你这个就要交一个10%的预期所得税，虽然可能我们付的这个钱的信息并不是被动收入。那么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税局是自己相关处理的人员自己没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关于这个常设机构的一个法规的理解，只是机械的认为我这个付出去的钱都要在中国交税，否则不会允许你付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我们为了就是能够顺利的满足商务上的要求，为了能够顺利的及早的把这个钱付出去，然后就向税务机关妥协了。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发现这当中是有一些机会，我们其实可以去跟税务机关去争取说这个重新根据相关的法规去再次看是不是我真的构成常设机构。那么在理论上可以 argue 说不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那么再和去税务机关沟通争取一下，就是说按照双边税收协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争取避免在中国缴纳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我们在实务中也经常看到有些税务机关就是基本自办，虽然从理论上你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argument 还有你的一些从法规角度的一些支持性的观点，但税局就是一口咬定说他们这边出去都是要交税。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可避免的在中国需要缴纳一个企业所得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需要跟总机构去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国外去 claim 一个就是说境外缴纳的税收抵免。那有些国家的话是 OK 没问题，你只要在中国缴了所得税，那么它会允许你按照双边税收协定去做一个抵免。但是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地方国外的税务机关，国外的税务机关根据当地的法规是认为和双边税收协定会认为啊，这个收入你其实在中国不应该构成常设机构，所以不应该交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如果说你被在不应该在中国交税的情况下被中国税务机关要求在中国交税，那么有可能在境外也没有办法拿到抵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了就是说会产生双边税收协定想尽量避免的双重征税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这个常设机构的这个概念和问题的讨论在实务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四页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列出来的就是常设机构的三个最主要的类型，一个是固定场所型， 一个是建筑服务型，还有一个非独立代理人类型。那么其实这三个类型的常设机构是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它是一个就是并列的关系。然后事务机关如果包括我们日常工作中碰到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建筑型和服务型，然后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那个固定场所型的常设机构。那么其实这当中有一个就是包含和同时存在包含和并列的关系，就是说大家可以看成这个固定型场所的常设机构这个定义其实是涵盖了是一个就是说常设机构的基本概念，就是说我一个外国公司是通过一个固定场所来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的营业业务，那么这就是会构成一个常设机构。大家可以把这个认为是一个常设机构的最基本的概念。然后再看就是说另外两个特殊的常设机构的概念里面，根据另外两个特殊的常设机构的定义，我们会不会被认为有建筑型或者服务型的常设机构或者非独立代理人的常设机构。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回来最基本的去看我有没有因为固定场所在固定场所的经营而构成常设机构。所以不是说我们是不满足183天或者6个月不构成这个服务型的常设机构我就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一些 case 就是说客户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是没有常设机构的，然后理由就是他们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待的这个时间肯定是不会超过183天的，但是实质上最终确实被税局核定认为有常设机构。因为最后发现就是说这些相关人员在华提供劳务，他们都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办公室里提供的，所以这被就是说税务机关就是抓住作为一个核定这个活动在中国导致国外公司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的一个理由。因为在固定场所型的常设机构里面，其实法规是没有特别提到说我这个固定场所的一个时间上的持续时间，一个持续时间是怎么概念。因为固定场所从空间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一般来说就是固定一个地方或者是相邻的地方，在一些情况下会被看作是固定。但是固定场所其实不光是一个空间上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在它的持续性上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说但是在这个相关法规的解释只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临时性的，但是至于是什么样是一个持久型的固定场所，其实这个在法规中也是没有提到的。我们看到最极端的一些情况就是即便这个场所只是待了一天，也有些税主会也会固执的认为这个是一个经营场所，并且这是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那这个我们是觉得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有些牵强，因为如果因为一天也是一个持久的固定场所的话，那何谓临时的一个场所。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持久其实没有一个像183天或者6个月的概念，说一定要达到6个月或者183天才算是这个时间上有一个持久性。所以大家肯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地方，那我在里面待了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个1个月或者3个月这样，大家可能也要有这个概念说，回过来看啊，就是我这个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固定场所的一个。固定场所的一个常设机构。然后税收协定里面也列了一些就是比较 typical 的一个常设机构的类型，比如说分支机构啊，这个办事处啊，矿场啊，工厂啊什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里面的这些很多的概念其实在中国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税收法规是规定，比如说这个代表处，中国是有说代表处的话就是正常来说你就是应该按照 cost plus 去在中国交所得税， 包括你工厂，工厂的话你也不是说你自己想开一个工厂就行，一般都是你要设一个离端企业才行。所以这些这个罗列的这个典型的一个固定场所的形式，其实大家看一下就好。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这些场所本身就会需要在中国按照这个中国的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这里面它有说一条，就是说这个这些列举的项目只是一个举例，但是没有完全涵盖，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尝试机构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根据它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然后用于营业的场所来判定这是不是一个尝试机构。然后在尝试机构的大的概念里面，有一些是明确是排除出这三种尝试机构类型的，就其中我们最常会用到的就是一个准备性辅助性的性质的一个活动，就是如果你这个在中国进行的活动是属于准备性和辅助性的，那么你是不管是在判断它是否是固定场所也好，建筑性服务型尝试机构也好，或者代理人型尝试机构也好，我都可以就是根据这个辅助性和准备性这一条来向税局证明我是没有构成尝试机构的。那么准备性辅助性在实务中的判断其实还是就是说不明确的，主要还是看这个税务机关怎么样去理解和就是说我们企业这个活动的一个实质来看。那么我们在后面有专门的一张 slide 会跟大家进一步去探讨一下什么样的类型的活动可能是会被认为是准备性辅助性，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可能被顺序直接否定为不是这个准备性和辅助性的活动。然后另外几点排除的情况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仓库的这个情况，包括它说是用于陈列存储或者用于交付货物和商品为目的的仓库。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企业会来咨询的，就是说外国公司在保税区比如说是有一个仓库，然后这个仓库是专门用来存储这种保税的货物，然后中国有客户需要的话就是从这个仓库里面就直接deliver给中国的客户。就单纯的从这个仓库本身来讲是用于这个交付商品和存储商品，那这种仓库不会本身不会就是导致境外公司在中国构成尝试机构。然后还有如果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固定场所它是为了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还有就是收集情报的目的而存在的这个固定场所的话，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尝试机构。这是一个这两点是我们平时比较常用的一个argue在中国不构成尝试机构的一个情况。然后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除了固定场所之外，另外两个比较常见的类型就是建筑型服务型尝试机构和非独立代理人型尝试机构。那么建筑型尝试机构的话一般其实可能也比较受限于行业，一般都是属于这种工程建筑安装类的这个行业里面会碰到比较多，就国外的公司在中国提供这个建筑安装的服务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会需要根据这一条去看有没有构成尝试机构。那这一条建筑型尝试机构里面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就是说我跟这个建筑安装装配工程相关的这个监督管理服务，那其实也是应该看这个建筑这一条的这个尝试机构来进行判定，而不是看服务这一条。所以这关于这个建筑服务的这个监督活动啊，它的这个尝试机构的判定一般来说跟之前定的话都是 就是这个工程监督项目及活动谈到了六个月的情况下，会构成常设机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服务型常设机构，服务型常设机构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最多的情况，各种类型的外国派人员来中国开展活动的话，首先最直接的我们都会想这个是不是一个服务，或者说有没有按照这个有没有可能根据这个服务型的常设机构被认定在中国存在常设机构。那么在这个类型的常设机构里面，通常我们就是看他这个在华的亲属有没有达到协定所要求的任意十二个月里面六个月或者183天。然后这个天数的这个认定其实是跟就是说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个来中国是请为某一个项目提供服务还是为多个项目提供服务。那在为多个项目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我是什么情况下是多个项目或者是做一个项目，然后需要一起去计算有没有满足这个183天合约的条件。那这当中的差异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但判定就是说外国公司因为在中国某个或多个项目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了，那么如果只有一个项目的情况下，那这个项目的本身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在中国就认为是构成常设机构了。所以如果你前后有不同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本来如果是一个不是一个关联的项目的话，那我们就分别计算是否分别构成常设机构，不构成的这些项目我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纳税义务。但是如果这些项目都是一个关联的项目的话，那只要任何商业里面达到六个月和183天条件的话，那所有这些关联的项目都会有在中国产生纳税。所以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建筑型和服务型的一个常设机构。然后最后一个类型的常设机构就是非独立代理人的常设机构。一般来说就是如果外国公司在中国会有人员就是以外国公司的名义去签订合同的话，就会潜在的有这个常设机构的问题。那么这个非独立型代理人的常设机构的判定主要是去看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并且经常以国外公司的名义去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签订合同在实务中的话，很多数据不会光看形式上说你是不是去有这个签订的这个动作，而是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去看你实质上有没有境外公司的名义去在中国客户参与谈判合同的细节或者商品合同的条款。如果有的话，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代理人型的常设机构。那么有一些就是说可以排除是非独立性代理人的常设机构的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代理人，他是除了代理境外这家公司的这个业务之外，他还会去代理其他业务，其他公司的业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这个代理人在中国的这个活动是从经济上和商业上都是独立于境外的这个公司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代理人他应该已经是按照一个独立交易原则向境外公司取得了相关的这个收入，并且这个收入已经在中国缴纳过税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排除，就是说这个代理人是属于一个非独立的一个代理人，从而就不构成境外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常设机构。所以对于代理人型常设机构，最重要的是去判断我这个是否是一个独立代理人还是非独立代理人。 所以刚才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常设机构当中三个不同类型的常设机构，然后主要的一些特点。然后在下面的时间，我会根据之前 Monica 帮我整理的学员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点了，然后汇总了一下有六个主要的这个方面，关于常设机构的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然后分别来跟大家再进行再探讨，说这个理论上和实务上的关于这几点。在常设机构和税务机关沟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和观点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九页，那第一个就是前面提过的，跟大家过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会被确实是认为是一个可以认为是一个辅助性和准备性的合同的判断。或者说有哪些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很容易被税务机关来质疑的它这个准备性和辅助性的一个性质。那么其中一个判定的点就是说税务机关是看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活动的性质和你总公司的这个活动的性质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或者共同点。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前面提到这个常设机构有个例外，就是关于采购，如果你是这个中国境内的活动是为国外提供采购活动的话，那这个是没有这个常设机构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境外的公司它就是一个专门帮别人做采购的一个公司，然后你在中国的这个常设机构也是为了本公司在全球的采购业务中的一部分去进行采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先看到一个例子，就是税务机关认为这个虽然有之前说的这个豁免的这个条款，但是因为从性质上来说，你这个采购活动不属于实时构成了你整个公司的一个主营的这个业务，不属于一个辅助性的业务，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是生产型，然后你采购料件啊什么，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采购你才能说是一个辅助性、准备性的活动。而当这个活动是跟你的这个业务主体是保持一致的性质的时候，这个就很难说是一个准备性、辅助性的活动。然后我们之前处理过另外一个 case， 是一个境外的某个运动的协会，那这个协会的主要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就是在全球各地去推广它这项运动，然后它在中国的这个做的事情呢是包括举办一些夏令营，然后组织一些学生去在暑假的时候来参加他们这个运动活动，那并且这个活动本身他们也是不收费，作为推广性质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种比如说通过一些搞活动做一些宣传，这个可能是可以 argue 是一个这个辅助性的活动。但是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里面，因为他们总公司的主要做的活动都是这个宣传这个体育运动，所以在中国做的这些关于体育运动宣传的这些活动，就当时就被相关的主管税务机关认为啊，你这个从性质上来讲是和总机构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就当时就否定了他们按照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申请免税的这么一个申请。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看你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业务活动是否是总机构业务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就是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客户的例子，就是说他们总公司是一个生产和销售设备的一个公司，它在中国有一个这个固定的厂房，专门是为中国的客户提供这些他们销售的产品的这个维修维护。那么当时税局是认为，就是说你其实维修维护虽然是一个售后的业务，但是税局认为 这个文秀维护在你的这个业务当中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文秀维护，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个货卖到中国来。所以以此来认为，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文秀维护活动是不属于这个准备性和辅助性的活动。那还有另外一个判断，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的这个活动是仅仅是为你某机构进行的，还是也有为其他的这个公司进行啊？比方说拿前面举的这个例子来说，这个维修商品，如果你仅仅是为这个某机构去维修的话，也许你还可以去尝试去安排一下辅助性，但是如果你这个维修活动同时是不光是维修你自己的产品，也是本公司买的产品，也会维修一些其他公司买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就是为了公司做一个准备性辅助性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针对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判定的时候之前碰到的一些项目和经验。但是这个准备性辅助性一般来说都是我们在想尝试着去跟税务机关去申请这个没有 PE 的认定的时候，首先都会考虑的一个事项。然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我们刚会考虑的事项，就是说我这个在中国特别是这个服务性和建设型这尝试这个情况下，我在中国的这个时间上也会达到协定所说的这个6个月和183天。但一般来说，因为这个时间是更多的是会从商业的角度去看我需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有些项目正好我其实多几天少几天都不会有影响，而且这个时间可能正好在6个月或者183天上下，这种情况下其实关于这个日期的判断就尤为重要。所以这边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183天的六个月一般在实务中会怎么计算。那其实就是在几年之前比较多的这个商品税收协定都还是用的是在任意12个月内达到6个月的情况的标准来判断有没有构成辅助性尝试的机构。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协定在修改的时候，就是把这个6个月的判定改成183天的判定。那么在之前判定6个月的时候，一般来说税务机关会看我这个从这个项目开始的第一天到项目结束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这个任何一个月里面有没有人来，然后没有人来的话我才可以就是说扣掉，把这个月份扣掉。但凡有一个人来的话，并且有一天的话就比较关键的税务机关都会认为这个月应该算成6个月中的一个，然后去看12个月有没有中国有没有6个月达到。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按照183天来计算的时候就不会存在。那183天的话就是看任何一天里面有没有人来，不管是一个人来也好6个人来也好都算一天，去算在任何的12个月内有没有这个达到183天。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就在整个项目的期间任何12个月内有183天达到的话，那整个项目都会是构成尝试的。整个项目的这个跟整个项目相关的这个跟这个尝试机构相关的利润都不需要在中国交税。关于这6个月的判定，因为建筑型尝试机构里面也会看到这个6个月的判定，所以这边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 case， 它的情况是就是建筑行业，但是有承包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从承包商实行外的公司，它承包了一个项目，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新境外的承包商去进行建筑安装。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是最后跟税局沟通是说分别这个总包商和分包商其实都是需要 在中国去判断有没有构成长盛机构。好，分包商就是按照自己分包的这一段项目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持续的期间有没有达到六个月，去看分包商自己是有没有在构成长盛机构，在中国构成长盛机构。如果有的话，分包商其实要就自己的取得的跟长盛机构有关的部门在中国交税。然后总包商的话是去看我整个总包的这个项目在中国的这个可持续的时间有没有超过六个月，然后这个时间的计算是不可以去扣掉分包给这个分包商的这个项目在中国持续的时间。但是总包商的话也仅需要就总包商自己的这个利润中归属于长盛机构的部分在中国缴税，所以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六个月或者其余的判定上会有一个重复计算，看上去会有一个重复计算，但这个不会导致我们税上会有一个重复征税的时候，因为我们招商是分别就自己或获得利润中归属于各自长盛机构的部分在中国交税。然后我们这个讲到总分包的情况，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客户，然后分别是有这样他们不是建筑行业，但是他们是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但他们这咨询服务呢不是就是境外公司自己提供，而是要做给另外的其他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服务提供商去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然后分别这两个例子是说，第一个例子是说，境外的公司 A 其实跟中国公司 B 签订了一个服务合同，说 A 要提供系列的咨询服务给中国公司，那中国公司对应的就是需要支付服务费给境外公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A 是把这个咨询服务呢，其实是说的简化点，就是 A 把全部这个咨询服务都外包给了一个在境外的 C 公司去提供，那么最终是由这个 C 公司呢会这个派人来为中国在中国为这个 B 公司进行一些服务。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合同安排下，这个实际付钱还是 A 中国的这个 B 公司来付给境外的这个 A 公司。那在这个情况的话，当时是有跟税局去谈说，在中国有没有构成一个长盛机构，这个长盛机构是如果构成的话到底是 B 公司的还是 A 公司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当时是去看，如果说是看 A 公司有没有构成长盛机构，那我们就是去看 A 公司有没有派人来。 A 公司自己本身是没有雇员的，没有派任何的雇员来中国，并且 A 公司也没有雇佣任何其他的这个个人来中国，那么现在是来中国待满183天的这个个人呢是 C 公司的雇员，他是 C 公司的雇员。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 argument 呢是说，这个 A 公司其实并没有在中国构成任何长盛机构，所以这个 C 公司在付这个 UC 给我 A 公司的时候是没有理由去扣缴任何的税款的。那么当时税务机关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下你 anyway 你至少 A 跟 C 里面是要有一个人在中国构成长盛机构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外籍人员在中国待了超过183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税局也不想去跟这个 A 公司去争到底是谁构成长盛机构。比方说就是说就像如果是像我们就像税局 argue 的一样的话，应该是这种情况下应该 C 公司构成长盛机构，但是中国税务机关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就说还是在监管支付的时候要求这个 C 公司去扣缴了一块这个长盛机构在中国的一个税，然后把剩余部分才付给你。那其实这种情况下是和客户说他是可以跟这个 C 公司去沟通一下，因为其实这块这个长盛机构就是 C 公司在中国构成的，那么这块税的话相应的也应该由 C 公司来承担，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类似的，只是说 这个受托的这个提供咨询服务的这个公司，从一个境外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境内的公司。有些公司它是engage 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 B 公司或中国的 B 公司提供服务。那这种情况下，其实 B 公司因为本身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提供咨询服务，并且 C 公司本身收取的这个像 A 公司收取的相关的服务费也是一个基于一个独立交易的原则，就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只是同意是说啊 A 公司没有在中国常设机构，没有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理由就是一就是说 A 公司自己没有雇员来中国，第二就是说 C 公司的雇员虽然在中国提供服务，但是这些个人不是受控于这个 A 公司本身的，而是一个独立的这个 C 公司自己的雇员。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时那个 B 公司在对外支付的时候是就是同意是说这个不构成常设机构，然后允许全额是向境外进行支付。这是讲到这个关于常设机构判定的时候讲到的两个案例跟大家分享。然后第十页上是下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关于相关项目的判定。那这个相关项目的这个判定其实是跟前面提到的六个月和183天的计算是相关的，因为有多个项目的情况下，如果分开来判定常设机构的话，那有更大的机会就是说每个常设机构或者多个常设机构中的一部分是会不构成常设机构。那如果是这些项目被税局认为是一个有相关性或者联系性的话，那这些项目就需要视作一个总项目，然后从这些项目第一个项目的开始的第一天到最后的项目开始的结束这段期间，任何12个月内只要有超过6个月或者183天在中国进行活动的话，就会构成常设机构，并且所有这些项目的境外机构取得的利润总归属于这整一个常设机构的利润，就需要到中国缴税。那我之前碰到的一个，首先从法规上来讲，判断因素还是就是说有几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点的话呢，会确实会看这些项目是不是被包括在总合同里。那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客户至少是会在形式上去尽量规避这些判定的这个因素，比如说这个尽量不在一个总合同里或者一个合同里去提及不同的项目。第二就是说尽可能的比如说跟不同的至少是不同的企业去签订合同，当然有时候可能不可避免的就是合同对方可能是就是说虽然是不同公司但是可能是有关联关系，这种情况在至少是形式上来看不会再被税局关注到是同一家公司。然后性质是否相同，这个一般来说就没有什么操作性了，就是说你是干什么事情的，这个摆在那边，不是说你可以通过合同去规避的。第四点就是说这项目看一下能不能尽量由不同的这个团队来实施。那我们之前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境外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它主要是负责这个校园和一些就是商业设施的一个规划和设计。那么他是之前在中国的话有一个开发商，他是拿了一块地，然后在这上面是规划了一个商场，来规划了一些这个住宅楼和公用的设施。那么这些不同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设计的招标都是分别独立来进行的。那么其实我们的客户作为一个设计公司，他是拿到了两个项目的设计。那这些项目呢都是在一个大地块，虽然这地块上会被划 划分成不同的小的地块去实施不同的项目。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是这个项目的性质都是设计，并且这个所在地是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并且相应的这个土地的开发商、项目的开发商也都是同一个，所以即便这个招投标的人是都是分开来的，然后也是在不同的合同里面签署的，最后确实还是认为就是说这两个项目需要去一起去看，能够构成常设机构。所以就是说，最后我们这个客观是不幸的，就是说这个其中一个项目好像是时间上超过了比较多，然后虽然这两个项目其实当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这两个项目本身都是同一个项目，所以最后就是因为其中一个项目构成常设机构，至于它最后两个项目都是要一并相应的在中国展开协作的事，也这是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 case。 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跟税局去从这几个角度去相应的挨个讲，或者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合同里面通过这个文字上老师的一些改动来规避这样的风险。然后第十二页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怎么样来确定归属于长设机构的利益。因为从大家可能常看到比较多的例子，就是说税务机关会按照你的这个费用来核定，或者收入来核定一个利润率来征收。这个利润率就是按照相关的法规是在15%-50%的范围之内，相对来说这个核定的这个利润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首先从原则上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境外公司是可以就这个长设机构准确核算它的实际利润，包括它的收入和它的成本的话，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实际利润去向税局要求按照实际利润交税的。但是我们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尝试着把这个长设机构相关的这个利润表做出来，里面有收入，那就是从中国取得的这个服务费的收入，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人员这个发生的这个成本，然后来计算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个归属于长设机构的利润。但是最后税局否认。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认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收取的这个收入不是收取的这个收入和费用不是按照这个独立交易原则来的。其实从法规的道理上来说，税局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正常来说你归属于这个常设机构的话是应该按照独立交易原则来确定的一个利润然后在中国交税。但是如果你特别是比如说境内外的双方都是关联企业的情况下，税局会质疑境外公司收的这个钱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收费，那只是 cover 你的 cost。 那其实如果你这些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 entity 在中国提供服务，并且通常情况下这个在中国的这个 entity 你是不会 bear 任何的 risk 的，如果作为你的总部的一个业务部分，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会去追求在中国的这个你肯定会去追求一个合理的一个利润回报。所以基于这点，税局最终还是否定了我们按照实际利润来交税的这个立场，是按照让我们按照这个 cost plus 核定了一个利润来征收。然后我们还有在现在做的一个 case 是尝试跟税局去 argue 说，税局本来是最初的谈判，税局是说要按照 cost plus 收20%的核定利润率，在广东的一个 case。那其实二十 券如果操作过的话，这二十已经是比较低了。但是很不幸，我们客户是觉得二十还是太高了，希望就是可以争取更低。那么客户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整个项目在从集团层面来说，这整个项目的利润率其实只有5%。然后他们在中国提供的是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服务。那他们认为就是说虽然监督管理从这个中国相关法规的角度来说，可能20%都已经符合规定的30%到50%而低的。但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说，你这个监督管理活动只是我这个整个这个提供的这个业务中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辅助的部分，都要20%的一个利润率，然后整个项目只有5%的利润率，那他们是觉得这个20%太高，没有办法接受。那最后我们是没有最后了，那么后来我们是也是拿这个理由去跟这个中国税务机关说，就是说我整个项目都只有这么5%的这么低的利润率，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关于这个国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项目以及他们的一些这个经营的这个财务的数据。但是税局的角度是说你虽然整个项目你是亏的，但是你分开来说，你这个监督管理的这个活动，如果你是在中国是有一个独立的劳务提供方去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话，那这个独立的劳务提供方他是不会管你这个总公司在整个项目上的盈利情况的，那他自己肯定是需要就从自己的角度，然后赚取一个合理的并且公允的一个对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税局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以就是说这个总体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利润率低为理由去给我们一个更加低的一个合同利润率。那这是我们碰到的两个都不太成功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看到这两个税局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不代表其他税局不能接受。我觉得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的话，都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和税务机关沟通啊，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更加低的一个方式来计算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然后下面是讲一下当时第二个 topic 是关于特权使用费和服务费。这个呢我们实务中操作中会比较看到的比较多，就是说我们在特别是一些技术服务的一些项目中，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同一个合同里面可能既有包括特权使用费，也有包括服务费的这么一个安排。然后这种情况下有些客户是希望看一下就是服务费这块有没有可能单独的作为服务性质的支付，然后希望借此然后去 argue 说我这个劳务不构成常设机构，然后规避服务费这块在中国的这个纳税义务。那这块其实是在中国其实有专门的法规去规定的，就是这57号文。简单的说主要是看两点，就是服务费这块的话，如果这个服务的提供是形成了最终是授权使用的这个技术的情况下，那这个服务费本身就是肯定是要按照特权使用费来征收一方10%的预期所得税的。即便你这个不构成常设机构但是呢，如果你因为你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你派人来中国提供这个服务，根据协定第5条第3款的第2点，构成了这个劳务型的常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税局是有权是按照这个常设机构营业利润相关的这个法规来征收企业所得税。 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被认为是有尝试机构情况下，那确实如果是按照核心利润的方式去做的话，最高利润率可以核定到50%，那对应于25%的写作的三千倍就是12.5%。啊，那如果是这个退权使用费的话，就是10%。所以有时候可能特别去跟税局argue说啊，我这个事情会成尝试机构，可能结果还会导致没有更多的这个在中国所得税的这个风险。那除非就是说我这个提供的服务是跟我这个授权使用的技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也不是为了支持我这个中国的客户来使用我这个授权的技术，也不会因为我这个提供服务而形成未来要授权使用的这个技术的情况下，那这个服务费就是不会是归到退权使用费，它就是完完全全是单独按照这个服务费尝试机构来去判断一个工程尝试机构，然后所有的情况下理论上确实是可以没有负责，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会有，就是潜在的就会有按照核心利润的话3.75%到12.5%的税负的税。然后最后一点的话，也是我们在客户中看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安排底下的这个尝试机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安排就是说，发生在跨国企业之间很多，那跨国企业的外国总部会派一些外籍人员来在中国工作，那有可能是担任一些职务。那为什么会有尝试机构问题呢？就是会看到就是一部分这些这个外籍员工的他的这个工资啊、社保啊、一些这个支付，它是由国外的这个派遣方来首先支付完，完了之后会问中国的这个公司来收取，那这个中国公司就会向境外有一个支付代垫的这个公司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支付的时候就会看到税务局的质疑，说我这个就默认的，他会说中国税务机关会说你这个是一个服务费的支付。那么然后留给客户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去尝试着去跟税局解释说这个是一个代垫而不是一个服务费的支付。那么这个当中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去证明说我这个是一个代垫代付，而不是一个境外公司在向中国公司收取服务费。那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判定，那就是说基本判定就是我外国的这个派遣企业对这些被派遣来华的人员的这个工作结果是不是承担的任何风险，还有就是外国公司是不是考核和评估这些派遣人员的这个工作业绩。首先这个承担责任和风险这个角度来说，一般我们都可以在合同中明确，就是我这些人员的这个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风险和这个责任都是由中国来承担，接受企业来承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考核和评估派遣人员的这个工作业绩，这方面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困难，因为一般来说虽然这些人员在中国公司任职，可能但是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职位比较高，所以他们有可能他们的这个汇报的这条线，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绩效的这个评估都是由境外的总公司来做的，那这种情况下就会比较有风险被税务机关质疑。那比较多的我们客户还是尽量就是说至少是在形式上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我这些人员还是有至少有一条的汇报线，还是汇报给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然后凭借着这个相关的这个汇报的这些书面文件能交付给税务机关，向税务机关证明说这个我这个评估和汇报都是给这个中国受派遣的企业，而不是给境外企业，以证明他不 是就是说在国外公司的名义提供劳务，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公司部分啊、境外支付的部分只是在中国公司支付而已。然后除了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之外，还有个更加细致的这个考虑因素，也是在实务中受机关应当会 assess 的。其中第一点就是说，社区会去看你这个实质上是一个管理费还是服务费。那这个通常来说都是通过合同文字上的这个定义来规避这个风险。首先，你这个外国公司跟中国公司的派遣协议上不能去写这个管理费和服务费的这个字眼，肯定是用这个代垫代付的这个概念来描述。第二就是说我中国公司向境外支付的这个费用的话，一定是不能超过境外公司为这个代垫代付的这个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和社保和其他费用。因为实质上在你这个申请这个你代垫费用的名义对外支付的时候，税务机关会问你要怎样东西去看，然后并且去比较这个相应的金额。一个就是说我在中国帮这些外籍人员报税的这个基础是什么金额。第二个数字是说我境外公司问中国公司收的这个钱是什么金额。第三个数字就是说境外公司帮这些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是什么金额。如果这个当中有不 match 的地方，就可能会对税务机关产生质疑，并且实务操作中税务机关允许付出去的这个金额一定是会，就是说通常情况下都是小于，就是说不能够超过你实际已经申报个人所得税的金额。然后我们碰到一个客户的案例是，一个案例是说他向境外除了付给这些人员工资社保之外，他还因为聘请了一些人员去操作这些外籍员工的这个派遣，所以他还额外的就还是问中国公司收了一个就是人员的这个相当于是 handling fee。 那么这部分其实既没有交付给这些个人，也没有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这部分的金额当时我们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是说这部分的金额的收费就不要并着那个，不要和代垫代付一起收，而是单独另外订了一个服务合同，在那个服务合同下去支付。那订这个服务合同的话，就是说客户就乖乖的去交了这个相应的在中国的企业所得税。虽然其实是有一定的 basis 去 argue 说我这个服务不是在中国进行，不构成常设机构，但是为了顺利的支付，他们还是去交了企业所得税。然后另外的这个确实是代垫代付工资和社保的这一块呢，就按照相应的代垫代付去直接付出去的。根据我们实务操作中的经验，现在以代垫代付的名义去支付的话，在实务中还是逐渐的被税务机关接受的。然后只是说这个代垫代付根据相关的外汇管理的条件是有12个月期内的一个限制，所以有这个想法的这个企业还是应该，一个是要关注到这个时间上的限制，另外一个是要可能从 day one 就是比较好的去保留好相关的文件证明，就是说这个相应的金额全部都是一个代垫代付的性质，并且都已经在中国缴纳了获得个人所得税。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介绍和经验的分享。那莫妮卡接下去的时间是不是做一个问答？
是的，非常感谢 Johnny 你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么相信呢，通过你对常设机构的几种分类的分享呢，以及案例的一个分析呢，会给我们这边的同行业带来实操上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大家呢有问题呢，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是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与 S-Combo 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一个联系。那么 Johnny 呢，你也请稍等一下，我这边先播入一段音乐。 Johnny 你还在吗？
对，我在。
是这样的，刚刚我这边呢有一位同行，他这边因为急着去开会，然后呢他让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跟您再问一下，那您听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哦，可以啊。
是针对你刚刚这边提出的一个建筑性的城设机构，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的问题。他说呢，就是大多数的一个税收协定呢中对城设机构有如下的一个规定，就是城设机构呢还包括一些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他有关的监督的管理活动，仅以超过连续六个月为限。然后他说这里的装配或安装工程一般是指什么？仅是指和房屋建筑、道路、桥梁等相关的装配或者安装吗？如果仅是机器的设备的安装，不附着在建筑上的，一般算不算常设机构定义的装配或安装的工程？
哎，莫莉卡，就是他的问题是说，如果不是房屋建筑物对吧，那就是设备的这种安装对吧？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机器的设备的安装不是附在这个设备上，不是附着在建筑上的，这样一个是不是也是常设机构定义的一个装配或安装，是不是立为一个常设机构？
对，从法规的角度没有限制说这个安装仅仅是这个跟不动产有关，或者要附着在房屋上。
好，明白，就是说好，我这边现在有第一位接入了，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在线吗？
啊，在线。
好，那您现在可以跟我们 Johnny 直接进行一个提问。
你好 Johnny， 我是有这么个问题啊，因为就是对外支付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对跨国企业来说就是这种跨国企业这个总部分摊过来的一些费用那比如说这个财务部门呢、法律部门呢、然后 HR 的部门呢，这些部门他们这些费用就是这种服务呢肯定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不是说我这个一年两年有一个固定的期限。那这种服务的话在认定常设机构方面去怎么去安排这个合同比较合理，因为我见过不同的合同，有的合同可能我有一个固定的期限三年五年，那有时候它可能是就是一个长扣合同，因为它本身这个业务就 是一个知识性的服务性的知识性的服务，它是没有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层面上来说是没有这个固定期限的。但是呢，如果你签成，我们确实也跟税务局谈过这种场所合同，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常设机构你是怎么认定？比如说我可能头几年确实没有构成常设机构，那比如说到最后一两年我可能构成常设机构了，那我是不是之前我整个合同都要认定常设机构？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这类服务的一些这个处理，不知道在上面能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谢谢。
谢谢。那您的问题是说，如果我这个协议如果签成敞口的话，那可能整个项目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么任何12个月之内，如果我们不小心超过183天的话，就有可能是整个项目都认定为一个常设机构，并且需要在中国缴纳所得税15%吧。
对，理论上是有这个风险的。
嗯。对，我们这边的经验是说，一般来说其实有可能的话尽量把这个时间比如说一年一签这样，但是实际操作中其实我们碰到就是说，即便你是这样一年一签，但是如果合同的内容性质都是一样的，那还是有可能会被税局视作是就说是一个项目的。然后但是我们碰到比较多的 case 就是说这些相当于是后勤辅助性的服务的话，一般他们都不会真的是有派人来待到这么多时间，以至于就是12个月之内有183天这么多了。那么我们通常给客户的建议其实是说，是合同中可以，如果确实是这种类型的一个 back office 的 service， 那建议在合同中把服务的内容说得更加明细一点，然后有可能的话就是说在日常的工作中也尽量的去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来支持，就是说是哪些人involve 进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然后以便后期的去跟税局去证明说啊，我其实是没有这个这些被涉及到这个项目中的这些人员，其实他们没有来过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天数不到183天左右。
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合同里跑，还是说我可能归类把一些类似的放在一个再拆成几个合同？
我觉得从实质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就拆分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多数时候税局会认为你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支持这个在中国的境内公司的一个运营提供的一个管理咨询服务，而不会去区分而是我这个是一部分是这个法律的支持活动，一部分是这个支持活动，然后分别去看你这个常设机构问题，一般不会。
明白。
而且我看到的基本上很多 case 都是把就是说这些户型的服务都是放在一个合同里的。
OK。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涉及到那个研发类技术类的服务，这个有时候你很难说它会不会有这个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这个专有技术啊什么东西。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我在合同里明确这个从服务中产生的这些特权、使用或者专利，就归到我这个接收服务的一方，那就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技术服务，否则的话就作为特权使用罪。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种说法？
对，这个和法规的描述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如果我中国公司委托境外公司提供这个研发服务，那最终这个研发服务的成果是归属于中国公司的，那么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就是服务了，然后是需要去判断有没有构成常设机构。但是如果说我这个结果是国外公司持有的，或者说是这个结果是双方共同持有的，那么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说 这个被认定是一个退权消费了。
OK， 好，谢谢啊，我的问题结束。
OK， 谢谢。
好，非常感谢 Johnny 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答复。接着呢，我这边还有一位韩小姐的电话也已经接入了。韩小姐，你在线吗？韩小姐在吗？哎，这位韩小姐，你听，哎，你好，韩小姐，听得见吗？
也不好意思，听得不是很清楚。哎，
对，韩小姐，大声一点。
但是我们要要求他今天能看到后付，当时我经常
可以发。不好意思啊，韩小姐，你前面讲的没有听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第二就是语速慢一点。
还有，你当时那记得不想跟你说当时你记得吗？因为没有人要做别人在做，未来的总会跟。
韩小姐，你在吗？他可能并不一定。哎，喂，韩小姐，你还在吗？那么要么先这样，我先在我这边的一个会员问一个问题好吗 ？Johnny， 可能他这边线路有一点问题。哎 ，Johnny， 你还在吧？
是，可以，没问题。
嗯，是这样的，我这边呢也是之前一个会员，他这边跟我沟通到，他说就是他们因为是一个像会务性的一个公司，然后每年呢也会请到国外的一个人，来上海这边呢就是活动的一个驻场，可能是唱歌这一类的，然后呢是绝对不会超过一个183天，就是几天，然后呢也是我们中国方这边直接就是给钱的，然后税务局呢就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常设机构，那么这位会员他就问我说，他说有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个问题？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碰到跟税局是一个常设机构，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我们要向对外支付的情况下，然后税局因为需要那个备案支付备案，所以才会跟税局交涉说这个有没有税的问题。那所以我听下来，如果他只是请这个外方来中国就驻场做几天的活动，那最好的最简单的规避的这个方式就是你不要去做一个跨境的支付，而是把这个钱直接给到这个人啊，然后这是实操的一个恢复啊。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说回到我前面分析的，就是首先你这个应该是看先判断有没有就是服务性的这个常设机构，那理论上来说你刚问题也说了它不到183天，所以理论上不会有服务性常设机构，那但是退一步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被视作是一个固定性的营业场所，因为如果是这种来，那你的 case 是不是来酒吧驻唱啊？如果是比如说一段期间3个月或者半年都在一个酒吧驻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理论风险还是蛮高的，就是会被社区认为这是一个固定场所的一个常设机构。但是如果你只是像你刚才介绍只是2-3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风险就不会太高，因为2-3天我觉得还是可以去argue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这个营业场所，特别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国外的大牌明星来中国做巡演，各个城市一场啊这样子，就是我没有听说过他们是会因为这个导致他们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
哎，好的，非常感谢 Johnny 的一个精彩的分享。本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他也是在线找我，可是他因为线路的关系呢掉线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呢就不得不到此结束了。然后再次感谢 Johnny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内容分享，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的同行的一个热情的参与。关于这次活动呢，稍后也会上传至 Fcombo 的官网。资料上有我们今天分享的嘉宾 Johnny 的一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嘉宾或者与我们 Fcombo 直接联系。此次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Monica， 欢迎大家下次再见，谢谢你 Johnny。